杜林先生献给杜林先生的这束宋瓷之花，可以很容易地增大十倍。这束花现在已经足以使读者产生某些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在同一个哲学家打交道，还是同打交道。但是我们不得不请求读者在没有更详细的了解上述的深厚根底之以前，暂时不要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捧出上面的这束花，也只是为了指明，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位直截了当的说出自己的思想，并让往后的发展来判定其价值的寻常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他声称自己是和教皇一样没有谬误的。如果人们不愿意受最可恶的异端邪说的迷惑，那就只好干脆接受他的唯一能救世的学说。我们在这里遇到的绝不是充满各国社会主义文库，而且近来也充满德国社会主义文库的那些著作中的一种。在这些著作中，各种各样的人力图以人间最诚恳的态度弄清种种问题。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也许或多或少是缺乏资料的。在这些著作中，不管存在什么样学术上和文字上的缺陷，社会主义的善良愿望总是值得赞许的。相反，杜林先生却给我们提出了由他宣布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那些原理。因此，这些原理以外的任何其他意见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正像他拥有独一无二的真理一样，他也拥有唯一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以外的一切其他方法都是不科学的，或者它是对的。那么我们面对的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第一位超人，因为他是没有谬误的人，或者他是不对的。那么不管我们做出怎样的判断，即便好心地认为他可能出于善良的愿望，这也是对杜林先生的最致命的侮辱。一个人既然拥有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和唯一严格的科学性，当然就要对其他陷入迷途的和不科学的人采取颇为蔑视的态度。因此，当杜林先生以极端轻蔑的态度谈论他的先驱者的时候，当只有被他本人破格封为伟人的少数几个人才在他的深厚根底面前得到恩赦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感到惊奇了。首先听听他对哲学家的意见。缺乏任何良好信念的莱布尼兹，一切哲学世尘中的这个佼佼者，康德还被勉强容忍，康德以后就一团糟了。出现了紧跟其后的模仿者，也就是一个叫做费希特和一个叫做谢林的人的谬论，合计轻率又无聊的蠢话，愚昧的自然哲学，奇怪的古怪漫画，康德以后的怪现象，以及由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总其成地热昏的胡话。此人满口黑格尔行话，利用自己的甚至在形式上也不科学的手法和自己的粗制品来传播黑格尔瘟疫。